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师兄这个作家？他原本是在 PTT Marvel 版上面分享接体员的大小事，就是他原本是在殡仪馆担任那个接体员的工作，所以他会在 PTT 上面分享他做这份工作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那后来他被宝瓶文化出版社挖掘，就走上了作家这一条路。后来就陆续出了三本书，他的第一本书是《你好，我是接体员》，然后第二本是《比句点更悲伤》，第三本也就是去年出的这一本《火来了，快跑》这一本书。那前两本他在讲的是他在殡仪馆的工作，第三本只是他被调去火葬场之后的故事。在这些故事当中，他中间都会穿插一些他在疗养院照顾老人的事情，所以可能因为有了这样子的经历，就人生的四个阶段，生老病死，他都经历过，所以他在写这些作品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打动人心。那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个作家，是在书店里面看到《比句点更悲伤》这一本书。那他讲的就是在殡仪馆面的故事。那可能是因为他就是在殡仪馆这种生死交界的场合工作，所以他看尽了无数的人他的死去，就可能老死的、病死的、或孤独死的，死在路边、死在家里面，或死在公园，很久才被人家发现，或甚至是那些可能你死掉，大家还会拍手叫好要庆祝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故事。那对一般人来说，可能这种生离死别的故事，并不是会常常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但对于在殡仪馆工作的人来说，别人家的那种悲哀、觉得抱歉、觉得感谢，或是那些来不及说出来的话，有那种觉得遗憾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天天在上演的。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一些人情百态，应该也是最贴切不过的。而且不得不说，其实大师兄他的文笔真的很好，就读起来会让你觉得整个故事都非常的流畅，情绪也很到位。虽然说想到殡仪馆，可能好像会充斥着很多让人家觉得很哀戚的故事，可是大师兄在写的时候，中间还会掺杂一些搞笑的话题，就可能平衡了一下，就每个故事的沉重感。那我也特别喜欢他跟他其他殡仪馆同事之间闲聊的语句，就他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以前照顾活人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冷清，就过了很久都没看到有人来探视病人一次，但是在殡仪馆却天天有人来探视遗体。”然后最常说的就是，早知道当初我就常常去看你，不然就是好几年没回来的家属就会赶来殡仪馆看最后一面，就觉得这样子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是活人的地方冷清，而死人的地方热闹？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说，有时候不是你生前不去看他，而是有一些回忆就应该让他停留在最好的地方。像这样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件事情，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感触。就有人可能会觉得，活着的时候你都不常来看，死了才敢来看最后一面，这样子很做作。但有些人可能就真的是不忍直视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人死前那一副病恹恹的样子，他不想要让这样子的记忆成为对这个人最后的印象。毕竟他可能，假设是你的爸爸妈妈，他可能在你小时候的记忆当中，他就是一个很你崇拜的对象，然后非常的健康有威严，但是在他老了之后，变得是那么的不堪，就会让你觉得你不想要去面对跟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像书中有一则故事在讲不孝这件事，故事中的这个二儿子，他就常常被葬仪社的老板说他很不懂孝道。什么引魂不来，做七不来，自己的爸爸往生叫他买什么东西给他都不要，就觉得他很不孝这样子。但 实际上，这二儿子他就是会在半夜的时候去买啤酒啊，跟啤酒跟瓜子，坐在礼厅外面去跟他的爸爸说话，说一整个晚上。那他也跟大师兄讲说，为什么我爸爸生前是最喜欢吃肉，那他死了之后却要给他拜素的，说他要吃素还会跟着佛祖走。为什么一个无拘无束、热爱自由的人，死后却要用一堆规矩去约束他，甚至是约束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做，就是很不孝顺。难道我真的去拜一块刻着名字的木头，真的会比我真心的去缅怀这一个人还要重要吗？那他们的这一段故事，其实就是也会让人家觉得说，为什么常常好像会有一些规矩，如果我们不遵守的话，就会让人家觉得很不孝。但是实际上，大家心里面怎么想的，应该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为什么要特别的去背那一些礼俗，或者是丧事该怎么办，而去约束着，然后反而是忘了自己对这一个人的思念的这种真心诚意的想法，才是应该比这些习俗而更重要的事情。那后来大师兄就是因为了一些事情之后，他就被从殡仪馆调到了火葬场。那到了火葬场，除了工作环境改变之外，火葬场应该是送走这个人的最后一道程序。因为在殡仪馆的时候，那些遗体就是躺在冰库里面，然后可能会开放家属来探望。那之后可能就会被送到火葬场，烧完之后就灰飞烟灭这样子。那到了火葬场之后，火葬场要处理的事情，除了控制火炉之外，还有把骨灰装罐的事情。那什么样的遗体是最难烧的呢？有人说是没有退冰的，也有人说是打筒的。打筒的就是人往生之后不冰存，直接入殓，然后可能治丧10多天之后才火化，所以这遗体在棺木里面就会腐败，然后会混着一些尸水，所以它的气味就是非常的不舒服。那还有一种就是婴儿，为什么婴儿会很难烧？是因为如果出火口的火太大的话，那小朋友的骨头就会被吹散，那到时候家属可能就会没有东西捡。场面就会非常的尴尬，所以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去照顾。那他们在火化的时候，因为可能会有很多个炉子嘛，所以不会说一个人就只负责一个炉子，会一个人同时顾好多台。那如果这时候婴儿要烧的话，你可能就要多花一点心思去看顾这个炉子，所以会说婴儿比较难烧这样子。但事实上去烧到婴儿，其实也是蛮令人悲伤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就是他这个小小的生命，就是一闪而逝，就刚出生，然后就被送来火化。他在这个世界上停留的时间真的是短到不能再短，所以可能最后的最后就是留给他更多就是被人照看的时间，不知道会不会对这个小灵魂来说也是一种安慰，不然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也都没有留下，就会让人觉得特别的不生唏嘘。那在火葬场还有很常听到的一句话，也就是他这个书名，就是“活来了快跑”。那其实我不是很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习俗，但反正在要被送进火化炉的这一刻，大家都会在外面喊说："火来了，快跑啊！"可能就算是有那种白发人不送黑发人这样子的习俗，但你还是会在被推进去火化的时候，在很遥远的地方听到说："儿子啊，你火来了，要记得跑啊！"这样子的话，可能不管之前有发生过什么样子的 冲突，这可能大概都是对你所爱之人的最后的叮咛或者是唠叨吧。这样子的一句话，火来了快跑。那在火葬场还有装骨灰罐的故事，就是等到遗体烧完之后会有一些捡骨的动作。那等到把全部的骨头都装进罐子之后，最后会用白胶把盖子封起来。那在封盖之前，他们会请家属确认说这个盖子有没有对正，因为一旦用白胶封起来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打开了。那一个火葬场的老前辈，他可能就会故意把盖子对得歪歪的，然后让家属可以指正，就好像是给家属一个机会，就是让他们能够为自己重要的人做最后一件事情，所以在火葬场要服务的人可能是家属，就他们的这些举动，或者是那些所谓的古礼仪式什么的，可能都是让活着的人能够好过一点，觉得自己在最后还是为了这个往生者做了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可能就是好像有一种最后的道别的感觉。如果假设，仪式就是都很简单，然后很快速的就结束，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处理好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没有好好的说再见。所以，可能人家说什么做头七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繁复的去念经，或者是折莲花什么的，可能都是透过拉长这个道别的时间，去让还活着的人可以好好的沉淀自己的心情，然后可以好好的对往生者说再见吧。那可能大师兄刚到火葬场，还没有经过太多时间，所以相较于他前两本书，觉得最新的这一本《火来了，快跑》这一本书，他提供的故事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一点，就是会，大部分都是围绕在装骨灰罐啊，或者是火化的时候的事情，但也有可能是在这种都已经要被推进来火化的事的最后这一刻，可能在前面处理丧礼事情的时候，也都已经弄得差不多了，所以可能就没有像在殡仪馆还跟葬仪社有那么密切接触，然后要办一些丧事礼仪的时候，有那么多的家庭的百态可以讲。对，所以他提供的故事相对来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比较没有那么丰富，所以还是蛮期待之后大师兄如果有出第四本书的话，可以讲述更多在火葬场火炉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事情，这样。但是想要说一些，看完这一系列的书，我还是对于在殡葬业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就是还是蛮感兴趣的，并不是说好像有些人看了大师兄的书，然后就真的产生了对殡葬业的兴趣，然后来殡葬业工作这样。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可能也是年纪比较轻，然后也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丧事或者是生离死别的事情，所以在看这一系列文章的时候，就仿佛好像帮自己就是弥补了这一块比较不足的感情吗？就是有时候你看人家家庭发生那些事，可能是为了争夺遗产啊，又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个吸毒的人，或者是一个很败家的人，把家里面的财产都败光了这样，或者是可能明明自己没有什么能耐，但是却又很爱买一些高级精品，然后到处欠债，又必须要跟家里面的人借钱，后来还不出来，跑去自杀，结果又自杀不成功，然后变成植物人，就需要家人 终身的去照顾他，像这样子的事情，会觉得真的是什么样子的人都有，那什么样子的故事都在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在像他们这样子的殡葬业中，这些故事就是天天都在上演。这样，我就觉得还是能够快快乐乐的活着是一件很重要，但是又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然后身边没有人需要让你这样子的去牵挂，也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那因为他这一本，大师兄的这些书都是一则一则独立的小故事，然后每一则故事也是都短短的，但是他的文字却又让人家觉得很温暖，然后也不会觉得说很沉重，甚至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搞笑的成分，但最后你还是会让你有一些蛮多的感悟，所以还蛮推荐大家来阅读他的这一系列书，毕竟生老病死，我们不会常常经历，但是却可以透过这一些书去知道什么样子的故事正在每分每秒的发生着。所以，今天的跟大师兄有关的这一系列的分享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再聊喽，拜拜。